爱我们天父，孩子，再次谢谢你，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大有权柄的神，你也是怜悯我们的神。谢谢你在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你今天就要向我们显现，你的圣灵就要教导我们来明白你的话。孩子，恳求你现在就与我们同在，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愿意听聆听的耳朵，也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好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的前的时候，我们是要来蒙恩惠的帮助。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继续的来仰望你，来敬拜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开始但以理书。大家看到这张照片上面那个花是什么花知道吗？荷花。还有没有别的答案？莲花。到底是荷花还是莲花？一样。好，我特别找了一下哈，这个是莲花。为什么？因为从前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爱莲说，说莲花怎么样出淤泥而不染。这跟我们今天的但以理书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有，大家都知道有关系了哈。有什么关系？莲花跟但以理有什么关系？出淤泥而不染。好，我们就来看但以理怎么样出淤泥而不染。我们今天就开始来看但以理书，请大家翻开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然后也翻开你的讲义。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作者但以理。他是在青少年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所谓的青少年时期是大概是什么时候？几岁的时候？据推测应该是大概13到17岁当中啊，所以是真的是很年轻的时候。然后巴比伦把这些战败国的精英呢，他们带到自己的国家去，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让那个巴比伦自己，他就多了很多的能人志士，可以帮助他协助管理这个大帝国。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战败国，这个所有的精英分子都被掳走了，他们就没有机会，没有能力来反抗了。所以但以理的时候是在，但以理是在青少年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然后呢，他在巴比伦跟波斯的朝廷当中担任很重要的职务，所以他不仅是在巴比伦一开始，他一直之后巴比伦王国接下来的波斯王朝，他还继续担任很重要的职位。然后呢，就我们知道的记录来看，我们没有看到那个但以理跟着犹太人回去以色列，回去耶路撒冷，所以他是继续的留在原来的被掳的地方。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但以理书哈，那我们就一起来思想，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不仅仅学到的是但以理这个人的一些故事，前面六章，然后呢，我们还看到他神向他显现的异象，在后面的六章。那我们看到这些大先知，上一次我们看到的这个以西结，跟今天开始要来看的这个但以理哈。他们被掳了，但是他们没有回去以色列，他们继续在外邦当中，可是呢，他们仍然活出他们天上国民的身份。然后我们今天也要再来看，就是神让这些已经亡国的以色列人，还要让他知道说，神的国度跟权柄不是只是限制在以色列地，他的国度是全地，他的权柄是直到永远的。然后我们在上次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坐在这个高天的宝座上，这荣耀伟大的神。但是今天我们开始来看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同样看到神跟他的百姓一起进入火窑，一起进入到狮子坑当中。那我们同样的在这个但以理书，它的发生的地点是在巴比伦的宫廷当中。虽然就是除了巴比伦帝国之，在巴比伦帝国之后的波斯王朝，那个这个故事还是发生在巴比伦。然后时间差不多是在主前605到534，就是约雅敬王第三年到波斯王塞鲁士第三年。 这个塞鲁是不是比较新的翻译，比较旧一点的翻译叫做古列啊，古列。所以你可以听，你会听到我说塞鲁士，可是你的圣经上面或许是写古列。那至于这个时间的算法哈，到底是约雅敬王的第三年还是第四年，这个有一点点讲究。巴比伦的算法就是王登基，就是他做王的那一年啊，那一年不算，要之后的那一年才算第一年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讲约雅敬王第三年，这是巴比伦的讲法。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当一开始做王那一年就叫做第一年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然后在因为是那个主前的那个年代，你有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是605，有的时候看到604。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那个犹太人的那个月历跟那个我们的月历是跟现在的所谓的西历是不太一样。就像我们中国人的过年是在今年是在二月，对不对？这二月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是西元2016年，已经是新的一年了。所以就像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样子一年一年这样子的一个差别。所以就是记住说，不是因为有的人是不是因为算错，而是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算法，他开始的那个年的月份正月不是在我们西历的1月1号。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全书的主题哈。好，如果可以的话帮我后面那个换一下 PowerPoint 可以，就下一张。好，我们看一下巴比伦的。巴比伦在那个时候是一个算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帝国啊，跟当初以赛亚书所记载的西西家那个时候他们派使者去犹大的宫廷当中来看西西家的这些财宝的时候，那时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国家而已，现在已经是很强大了。然后巴比伦的那个时候他的文明他的文化是相当的进步的。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巴比伦的所谓的楔形文字啊，那个你们看着荧幕的右下角的这个粉红色背景的部分是它的那个字母，然后底下是数字啊，你看每一个字就已经有这么多的那个笔画，非常的困难。那时候他们这些被掳过来的这些青少年就是要来学这个，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学问啊。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的是，先给让大家看两张地图。这个是巴比伦帝国的地图，我们可以看见它已经从两河流域啊发展到巴勒斯坦地。耶路撒冷是在那个尼布甲尼撒的时候被攻下来的，然后呢进入到一点点的那个进这个是所谓的吕底亚这个地方啊，这是巴比伦的地方。然后我们的下一个地图，这个看得见这个浅绿色的部分，这个就是波斯帝国。波斯又比巴比伦又大了很多，这是波斯啊。然后呢差不多现在的中亚的部分都是属于波斯，然后巴勒斯坦地然后它进入到今天的土耳其，已经进入到现在的一点点的欧洲，然后到北非，所以是横跨三个洲，欧亚非三洲的啊。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就是波斯马代，波斯在这里，马代米地亚啊，在这里翻译成米地亚啊。然后呢这本来是两个国家，后来在那个 古列王塞鲁斯的时候，把它统一起来，变成一个相当大的帝国，然后他也攻下了巴比伦。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整本书的主题。首先，我们来看它是，我们来看神的权柄在这本书当中怎么样来彰显出来。首先呢，就是神是掌管历史的神。我们从以西结书就可以看见，那个讲义在那边。我们可以在以西结书里面看到，我们也提到过的，就是事件的发生啊，在发生之前，神就已经晓谕先知，然后是神来启动这些事件，然后甚至这个朝代的更换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那不管神不仅仅是掌管历史，他还掌管未来。神所看见的未来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他不仅是看见而已，他还有计划。然后今天所发生的事件，在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看起来好像是扰乱或者是中断了神的旨意，可是事实上呢，神的计划必定要实现。什么意思呢？就像以色列，犹大以色列亡国了，可是神当初不是答应应许大卫说，你的后裔要永远的坐在这个宝座上，那这个国家亡了，是不是神的应许就落空了？没有，神的计划是会实现的，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他所看见的是那个永远的国度。那现在今天我们在开始在看但以理书的时候，这但以理书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就是神的国度是永远的，他的权柄是永远的。这不是只是以色列人这样子讲，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外邦的王，他也要承认，也要这样子宣告说，神的国度是永远的，神的权柄是会存到万代的。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见，就是神还是掌管君王的神。我们今天读但以理书，读到这几个君，这两个大帝国，巴比伦也好，波斯也好，都在那个时候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然后你想想看，他做他这个帝国的王是有多大的权柄，他的势力有多么大，但是他还必须要服在神的手下。他的被提升或者是他的降卑都在神的手中，而且呢是一夕之间就可以发生这样子的变化的。然后呢，神也是掌管个人的神。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啊，他的三个朋友在这个巴比伦帝国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在这些宫廷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举动神都看见。然后呢，神也纪念他们对神的忠心。然后呢，神也对但以理启示在未来要很久很久以后才发生的事情。然后但以理看见了这些异象之后，他不明白，但是呢，神派了天使来跟他解释，然后神还在最后，在十二章最后的时候来安慰他，跟他说，你就安静的在这边等吧，啊，不用着急，你不懂没有关系，你就等，神的话一定会实现。所以当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上次跟杨长老提到说，哎，怎么办，我都读不懂。后来就想到说，其实也没关系，因为但以理自己也不懂。但以理是多么聪明的人，我怎么跟他比，连他都不懂了，我怎么可能懂？那我想我今天的角色就是把我准备的资料向大家分享出来，然后帮助大家对这个背景有一点点的了解，然后也带领着大家，让大家看见说神的话很有趣，然后我们自己来读，我们自己来品尝，然后求神自己来教我们。那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啊，以但以理为主角，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是所谓的亡国奴。虽然他们是坐在那个高高的位子上面做大官，可是他们还是亡国奴，他们仍然是那个被掳到 那个国家的那些人，但是他们没有忘记他们要对神忠心，因为他们是记住了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不是只是属于犹大这个国家，这个已经灭亡的国家的子民，他们是属于神的，是神的子民。所以呢，他们继续的持守神给他们的诫命律例典章，然后呢，他们也在翻译里，也在领受意象之后，就算他不明白，就算他心里觉得很难过，很不知道说到底这些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仍然忠心的把它记录下来，把它传出去。那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但以理的忠心也是对他所服侍的王。而我们知道在外邦的王手下服侍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仅仅这个王是很不讲道理的，他旁边还有很多人等着要陷害他，但是他继续的对王忠心，所以让别人都没有找不到他的把柄，找不到他的弱点，就想说只有在他的神的律法上面来陷害他。所以我们在等一下再看第六章的时候可以看见，但以理的忠心是对神，也对他所服侍的王。那我们今天也许处在的那个环境也是敌对的，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个人都是非常不利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继续的对神忠心。那神既然把我们摆在那个位置上面，他一定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意思，那我们也就继续在我们的位置上面忠心。神要怎么成就是神的计划，我们不需要猜测，我们只是把他所交付我们做的事情把它做好。就因为但以理对王的忠心，他让神的名得到荣耀，使外邦的王可以认识、承认，也来称颂这位永生的神。那我们继续接下来看他的写作的特点。但以理书十二章分成两个部分，前面六章是像历史那样子的记载，记载但以理的个人经历的事件，那后半部是他但以理所看到的意象。然后他所用的语言呢，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结束，是用巴比伦当时官方的语言亚兰文写的。然后其他第一章啊，跟第二章前面一点点，然后第八章到最后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为什么用两种语言来写？用亚兰文写的这个部分是关于外邦的事情的，那用希伯来文写的部分是关于以色列的事情。然后我在这边稍微介绍一下启示文学。大家看到 apocalypse 这个字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时候大家都把它想到就是大灾难。事实上 apocalypse 这个字是指末世，只是未来。那在圣经里面有几卷书是特别在跟我们讲在遥远的未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在旧约里面的代表作就是以西结书、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那当然在以赛亚书里面、在约珥书里面也都有篇幅提到。然后在新约里面的代表作就是启示录，那当然其他的那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在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Apocalypse 在这个启示文学里面不仅仅是在讲末世灾难，他还要跟我们讲说这个灾难过后，在很多很多的毁坏之后，神要恢复，就有一个新天新地要来。那为什么神要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告诉我们这些？但以理那个时候所读到的跟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神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神要告诉我们，我们目前所处的世代跟但以理那个时候所处的世代 有不同，但是也有一样。我们都需要警醒，告诉我们一定要遵守神的律法，告诉我们神的应许不会落空，告诉我们神的计划一定会实现，然后告诉我们说让我们安心等候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预备今天，所以我们明天呢，我们可以安心，我们可以有盼望。或许我们会害怕说大灾难来的时候，到底我们这些相信神的人在哪里？有的人说神怜悯我们，在大灾难来之前我们就已经被提上天，可是有的人是说不对不对不对，是在大灾难的当中我们会先经过大灾难，然后我们再被提。然后也有人说没有，我们一定要先经过大灾难然后被提。然我们现在的重点不是在讨论到底神的计划要按照什么的时间表来发生，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不管神的计划要怎么样的实现，我们现在就要警醒，就要预备好。因为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其实灾难都没有停过。我不晓得大家对历史熟不熟，中国历史也好，西方历史也好，有没有哪一段时期真的是太平盛世？就算有也是非常非常短。不管怎么样的太平盛世，都还是会有天灾，都还是会有人祸。那不管你处在哪一个世代，我们都要看见，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一定会有苦难，或大或小而已，或早或晚而已。那你怎么样预备你自己？你不需要害怕的，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他就不会离弃我们。就像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青少年，他们遇见的重重的挑战，他们所遇到的层层的压力，他们不需要害怕，因为他们在那遇到这些事情之前，他们就已经定义，他们就已经先认识了他们所信的神，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可以相信这位神，他们也可以继续持守神给他们的教训。所以不管他们遇到什么样的苦难，怎么样的大灾难，他们都可以放心，因为神的应许不会变，神的计划一定要实现。好，我们很快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年代，我在你的讲义上面那个黑字标出来的那些，就是但以理书所经过的几个王。那我在这边稍微提了一下哈，这个巴尼布甲尼撒王，有或许你会看见他的年代，有的是从604开始算，有的是从605开始算。那其实就是605就是他成为皇帝的那一年，那604是他们的算法，就是那一年他算是他的元，他的统治的元年。然后呢，塞鲁士王跟大流士王又怎么样来解释？我在这边稍微提一下，有的人说，真的是有人这样说，塞鲁士就是大流士，就是古列就是大流乌，啊，但也有人这样子说，这个是塞鲁士完了之后的那个大流士，就是但以理书这个大流士。但是呢，我们从但以理书第六章来看，啊，可能是说，就是塞鲁士是这个大帝国的国王，那塞那个 大流士是他派在巴比伦统治巴比伦这个地区的这个小王。然后呢，他们是所谓的 co-regent， 就是一起同时来管理这个大帝国的。那我自己个人比较偏向的这个看法，就是从这个但以理书第六章最后来看的，就是他们这两个王是所谓的 co-regent， 是塞鲁士这个大王把大流士这个小王派在巴比伦。但是虽然他是管理大巴比伦这个地方，可是他还被称作大流士王这样子。好，我们现在要开始来进入我们的第一章。大家在常常跟小朋友们讲故事，讲但以理的故事的时候， 最喜欢讲什么故事？狮子坑，对不对？讲狮子坑的故事的时候，然后我上昨天找了一要找那个丹伊里被丢到狮子坑去的照片，就看见很多这种所谓的那个绘本，就是图画书的那种照片的图片，画的丹伊里都是不是小孩子，就是很年轻的那个很英俊的潇洒的那个人。其实事实上，那个丹伊里被丢到狮子坑的时候，他已经是很老的。那很少我们对小孩子说什么，讲丹伊里很年轻的时候的故事。其实我们应该多讲，让他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很小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就可以立志来遵循神的旨意。第一章是在讲什么呢？就一开始在介绍说，好，这几个年轻人被抓到这个巴比伦去了，然后呢，他们要巴比伦这个王对他们很好啊，给他们上课啊，这是 intensive study 啊，这是先修班，这个是研究所中的研究所啊，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教他们很多很多高深的学问，然后呢，给他们很好吃的东西。还有呢，给他们取了巴比伦人的名字，然后这些名字通常都跟他们巴比伦人所拜的偶像有关，让他们学习巴比伦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让这些被抓来的人，他们现在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他们就会渐渐的忘记他们原来的身份，让他们学习各样的知识，各样的学问。难道只是为了让他们更聪明吗？只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有能力在王的宫廷当中来服侍吗？还不一定哦，他还可在这些知识当中背后，他要让他们学的是他们的哲学观跟神学观。就像我们现在孩子在学校里面，当他们学生物课，当他们在学科学课的时候，他们不是只是学那些知识而已，就我们在箴言书里面提到，不仅仅是学知识而已，他还在学的是这个知识背后的一套哲学观跟神学观。为什么这些人被抓来了，现在他们要变成巴比伦人，也许他们长相会有一点不太一样，也许他们身上流的血会不太一样，但是现在这样子的三年的训练要让他们彻头彻尾的变成一个新的身份，让他们成为一个巴比伦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他们先决定了他们不要让王的这些给他们的吃的东西来玷污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一件事情？啊，为什么选择用吃的东西这件事情来保持自己的身份呢？第一，这个王吃的东西可能是已经是拜过偶像用的啊，然后呢，可能是在他们准备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按照犹太人的这些饮食的条例来做，那当然也可能是当中就有猪肉啊，就有龙虾啊这些东西。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找不找得到龙虾，在那个内地里面。好，所以呢，他们选择先在这件事情上面定义要遵守神的律法。这件事情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重点就在于他们已经先决定好说我们要跟随神的律法，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不愿意让步，我们不愿意妥协。但这些青少年选择的方法是什么方法？他们有说反抗革命，没有。但伊里是一个 EQ 很高的人，他用一个商量的口气来跟这个太监长说，我们可不可以试试看这样子做，然后你来看看结果怎么样，你来决定。这真的是很聪明。哎，我们 家里有没有人家里有青少年的？你想他会说得出这样子的话吗？但以你那个时候就十几岁而已，还没进大学的那个年纪啊，可能那个初中刚要毕业，要进入高中前几年那样子的年纪而已，他可以说出那样子的话，而且有那样子的心智。那结果呢？十天之后，他们看起来比那些吃这个御膳房所准备的食物还看起来那个更健康。然后呢，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哎，这几个人还特别的聪明，真不仅让他们身体健康，看起来很那个气色很好，而且还让他们心智是比众人更优秀的。那就这一段我们可以来想的是，你会说但以理跟他的朋友这样子做，就是一般青少年都会做的反抗权威吗？其实不是，哎，他们在反抗权威的同时，他们要面对的是很大的压力。首先，他们如果拒绝吃王的食物的话，很可能会失掉生命啊。然后呢，也很可能就失去了这个学习的机会啊。然后你要想想看，在他们那一群人当中，他们会受到怎么样的欺负？每天饭食送来的时候，他的那些同伴，那些就是班里四个人跟他的三个同伴，四个人是坐一桌。然后你想想看，那个高中那个 cafeteria 那样，那么多几千人，那这样这么大的一个 cafeteria， 就四个人只能这四个人坐一桌，其他的人都在一起。然后那些人就开始怎么样指指点点啊，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 social media 不能够传啊，可是大家都就嘴上就说就好了，就指指点点说他们怎么样怎么样，用讥笑的方式啊，用批评的方式啊，用辱骂的方式。那些人都是很聪明的人，哎，那个骂人的话这个还会有好听的吗？好，他们要面对的是这样子的压力。但是呢，这样子的压力之下，他们选择尊荣神。这样子的心意，从青少年开始，一直到他年老，都没有改变，都没有动摇。甚至这个外邦的王啊，这个改朝换代之后的王，都还知道说他一直都是这样子的。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些聪明的这个大官们都叫来了，然后就说跟我说这个梦什么意思。那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是说你先把梦跟我们讲啊，我们才能够跟你解释啊。那个尼布甲尼撒就说没有，我就是说你们给我解释。他可能是忘记了，他可能是故意不说，不知道。但是那些人不知道梦是什么的话，他们怎么解释？你不讲弥撒王，这个大有权柄的王，他就决定你们这些人没有用，我养你们干什么？通通都杀掉。那当然，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们也要在这一群人当中。那但以理本来还不知道说有这件事情发生，只是有人要把他拖出去斩的时候，说怎么回事？所以但以理先去求王宽限，然后呢回去跟他的朋友一起祷告会，这个是紧急的祷告会。祷告了之后，神给他不仅仅跟他说梦是什么，还跟他说梦是什么意思。然后但以理一得到答案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赶快跑到王的面前去报告吗？没有，他先赞美神，感谢神。让我们记得感谢神、赞美神放在最前面。所以呢，他就帮这个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来解说了。这讲义的后面有一些那个资料，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梦大概是什么意思。 我们希望下个礼拜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可以多讲一点。然后呢，尼布甲尼撒王听到他的解释啊，非常高兴，让他这个时候他承认说，但以理所信的那个神是在万神之上。那个时候的尼布甲尼撒的观念还是很多很多的神，可是这个时候他发现了这个但以理，这些从犹大这个小小的国家被掳来的这些人，他们所拜的这个神跟他们其他的人所拜的这一大堆神很不一样，比这些一大堆神还要更好，这个神是在万神之上。所以呢，在这一次的危机当中，尼布甲尼撒王开始第一次认识到说，这个神跟其他的神不一样。好，那在第二章的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啊，为什么讲第二年？他们不是需要但以理他们不是需要受训三年之后才能够去服侍神吗？去服侍尼布甲尼撒王吗？那第二年他们应该还没完成学习啊，那为什么他们会一起要被抓去斩呢？那他最后怎么能够有机会去跟我给王解梦？这所谓的第二年的意思就是说，他登基做王一年，那时候那个但以理已经被抓来了，然后呢他的元年就是他上登即位之后的第二年，然后呢第三年就是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就是这三年他是受训的时间。所以他在位的第二年，那个时候但以理已经被抓去巴比伦三年，所以他可以去神王的面前来服侍。接下来我们来看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再一次遇到什么样的难题。这个时候呢，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做的那个梦是有一个金的头，然后有一个银的身体，这样子接下来，那但以理跟他解释说，你的国很好很棒，所以是个金的头，但是接下来还有别的朝代别的帝国要来接续你。那他不服气啊，他说我这个国家这么强大，我自己这么厉害，之后我要这个朝代这个帝国继续的延伸下去。所以他就建了几个金像啊，这上面说这是高60肘宽6肘，这很有意思的是他用60跟6做单位啊，做这为什么要用这样子？因为这巴比伦这个国家哈，他们发明了这个60进位，所以在这个细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巴比伦人要做的这样子的一个像。那到底是神的像，就他们所拜的其中的一个神的像，还是王的像？不知道，只是说做这个像之后，人家都要来拜他，就把他当做一个神来拜。那当然啊，那个但以理的朋友们也不拜，那怎么办呢？王就要把他们丢进火窑里面。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丢进火窑的时候啊，这个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就是还记载着他们是穿戴整齐的，有那个衣服，有裤子，有帽子，这样子。为什么要记这个衣服这一段？因为当他们出火窑的时候，不仅仅身体没有烧伤，衣服没有损坏，连气味都没有啊！如果炒过菜的人就知道，炒完菜之后，你衣服上面会有什么味道？油烟的味道，对不对？啊，就是炒个菜，衣服都会有油烟的味道。那进火窑，衣服怎么可能？就不烧坏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那连那个火的烟的味道都没有，就看神怎么样来保守他们。然后在他们在火窑里面的时候，我们现在只能够讲到第三章，时间就已经要到了。他们在火窑里面的时候，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啊，就看到 哎，我们不是丢进去三个吗？怎么看起来有四个？那个第四个看起来像神子。那我们看，如果看英文的话，可以看到说是 Son of God。当然，对尼布甲尼撒拉来说，这个神是有很多的，所以他没有那个独一真神的观念哈。那这个人，这个第四个到底是什么？人，或者是第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天使，有人说是就是基督自己。那不管怎么样的解释，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这三个人在火窑当中不孤单，有人，有一个超越人的人在那里与他们同在，是跟他们在一起，在火窑当中，不是在火窑外面看他们，不是在火窑的门口等他们，是就在火窑当中跟他们一起走过那个火窑。我们今天就停在第三章好了，接下来可能没有时间。好，我们先来想想看，就今天的这三章里面，我们看到但以理啊，他在各样的处境当中，他尊荣神。那我们后来也知道说，神让但以理留在外邦，是要彰显自己的名。我们看到在第二章里面，在第三章里面，这个外邦的王，这个只知道说有很多很多偶像，只会拜很多很多偶像的这个王，他开始认识了这个独一的真神，他开始承认说这个神是在万神之上，然后他也下令全国要来尊敬这位神。看见因为但以理跟他的朋友的忠心，让神的名在外邦中得到彰显。我们今天在停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来看但以理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做了什么多么伟大的决定，而是让我们自己也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对神说，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就立定心志要来跟随神。但以理为什么能够跟随神？因为他认识了神所给他们的律例、典章、条例。那我们是不是也认识了呢？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读经的计划，我们愿不愿意今年就，我们不要把它说什么什么新年励志啊怎么样，我们就是定义，我们就要来认真的读神的话。你按照那个读经计划表很好，你说我一天读不了那么多，我就一天读一章也很好，然后你要找伴一起也很好。神会纪念我们在他面前的心志。在不久以前，我参加了另外一个查经小组，我们开始在读启示录。那启示录的第一章就是神跟这个使徒约翰说，就让他看见异象，然后他就把它写下来传出来。那使徒约翰这个看见异象把它写下来传出来，对使徒约翰自己来讲，你知道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吗？他那个时候已经是被放逐了，所以他还要把神的话再继续传出去，这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因为他对神的忠心，我们今天可以看见神在这个大灾难之后给我们这个新天新地这个美好的盼望。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在读启示录，在学习启示录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给我更多的机会来分享你的话。但是我心里想的就是说，也许是有一个机会，有什么机会开始新的查经班啊，或者是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跟神求说，给我机会，更多的机会来分享你的话。那同时呢，我的先生唐中奇长老，他在青少年那边服侍，他也一直很希望说我能够帮助他。那我也有困难啊，因为 在成人敬拜的这里，我有其他的服事，我目前实在是没有办法放下，那我怎么帮他呢？那我就祷告说，神帮助我，让我能够来帮助我的先生。结果有一天他就过来跟我说，我们这个 youth 啊，我们青少年的爸爸妈妈们有一个 WeChat 的 group， 你帮我把我主日的信所讲到的那个信息啊，再跟这些爸爸妈妈讲，让他们就知道说这些孩子们在教会里面学了什么，然后他们在孩子离开教会之后这七天当中可以继续的跟孩子复习练习他礼拜天的这个信息。那因为我的先生打中文很慢，那他如果就放英文的信息，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愿意读啊，那一次信息那么长。然后我说我祷告了很久，第一我不喜欢这个 WeChat， 因为我觉得看到很多人就像牧师说的那个花很多时间在上面，所以我不愿意落入试探当中。但是呢，我又想说，我不是祷告说我要帮助我的丈夫吗？那既然他都已经开口问我了，那我就说好吧，我试试看。结果呢，第一个礼拜他那个时候我开始要在 WeChat 上面分享信息，他的第一个礼拜，他那个礼拜他要跟青少年们讲的信息就是说，你怎么样活出一个天上国民的身份？你怎么样可以在现在的环境当中仍然有这个天上国民的举动行为？那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在我的另外一个查经班，这个学习启示录的那个查经班学到什么？单一理书的第一章，我想这个故事不就是刚刚好这个活出天上国民的身份吗？所以我就开始在 WeChat 上面，一方面帮助我的先生来传递他所传讲的信息，然后我也在上面分享神的话。神是信实的，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就不是这种但以理这么伟大的人物，小小的人物像我的祷告神也要听，然后他所要成就的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他不是给我另外一个查经班，或者是另外一个主日学，或者是他是给我用 WeChat， 然后呢我又可以帮助我的丈夫，又可以分享神的话。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今天现在就可以立定心志，不管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顺境逆境，在以色列地或者是在外邦，在一个熟悉的环境或者是一个与我们敌对的环境，我们都可以继续的对神忠心。不要忘记继续的读经，继续的祷告。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高兴坚雪阿姨回到我们当中，我们一定要请她来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就拿着。
非常谢谢在我身边的这个时间你们大家对我的关心，这些都是我能够得到康复的一项